欢迎来到事件早聊教室，在这里我们将跟你分享儿童治疗与教养的相关资讯，请记得订阅哦。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事件复健科诊所的职能治疗师，我是蒋云君蒋老师，
我是古阳老师。
今天其实是我第一次录 podcast， 不知道古阳老师有没有各个经验？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录 podcast， 我反而是很常听别人录，那没想到有一天竟然换成是我自己有这个经验可以来录 podcast。
没错，但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今天呢就会用聊天的形式来陪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对你们想要知道的一些讯息看究竟。那其实像我们呢现在录 podcast， 我们主要就会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说因为像我们是做早疗的嘛，对，那早疗比较多其实就是会跟儿童复健相关。
对，
那像我们是职能治疗师的话，职能治疗师会做什么事情呢？
对，然后呢，如果我们要找这个早疗的资源要去哪里寻找呢？
对，这些都会在我们今天的内容当中去跟大家来一一的做介绍。那其实为什么我今天会跟古阳老师一起在这边录音呢？其实我们两个除了是同事之外也是有一些渊源的。
渊源吗？不是情缘吗？
情缘缘分，
有一个特别的关系。
对，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是大学的同学。
对，没错，所以我们其实呢不只是可能同事的时候才认识，我们大学就认识，那基于这个以前就相处过的默契，然后所以即使是一个同事的身份在同这个空间，但我们有时候啊就是也会聊个案，然后一起透过聊天的过程中去分享我们可能遇到了哪一些困境啊，或者是哪些有趣的事情。对，
都会互相做分享。因为我觉得其实像在早疗团队当中服务的话，因为像是我们除了是职能治疗师，也会有语言，那也会可能其他地方会有物理等等。
对，还有心理师也有可能。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复健科的团队会是一个很需要各种交流的。
对，就是透过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有学习用不同的角度去观看一个事情，或许会有新的想法或是理解小朋友这样子。
那我觉得像我跟古阳老师也是非常的就是有默契，我们可能在这边就会去用比较多轻松的形式可以去跟大家聊天，然后去跟大家分享生活中的或者是治疗上面的很多大事情跟小事情。那最近刚好是过完年，然后现在也是小朋友的寒假期间，其实最近在诊所这边也接到蛮多评估的，评估表上面都排得很满。
对啊，真的就评估上面还蛮多家长会想要希望孩子在可能开学前啊，或者是准备迎接新的开学的时候有调整好小朋友状况，然后来这里做评估。
所以像其实我们最近有蛮多学龄前或者是学龄的小朋友都有，因为像我前几天就有一个还蛮小的小朋友，或者是说也有上礼拜也有一些很大的已经国小的，因为刚好寒假比较悠闲嘛。
对，没错，家长比较有空，小孩也是。
对，但其实在评估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会问一下说你们怎么知道要来接受早疗，因为可能有一些不一定是有一直在持续做的，可能是我刚好发现了一些状况，所以我想要来评估看看，
给医师看一下。
对，但他们呢我们一追问下去却发现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评估耶。
对，或是有时候会说到底职能治疗 OT 是什么，这边评估的目标是什么。
对，因为职能治疗其实在大家的生活中应该没有算是非常熟悉的东西，
这个名词感觉很陌生很遥远。
对，但其实我们都是常在大家的生活当中。 对，因为像其实早疗的话就有包括说有物理治疗还有语言治疗，可能这两个是比较直观大家有听过的，但职能治疗其实也是一个小朋友早疗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啊，就像是有些小朋友可能家长可能会发现他好像在做某一些动作的时候，不论是像是手指头灵活度没有很好，或者是他可能觉得他走路起来好像怪怪的，那有可能像是他觉得小朋友情绪每次波动起伏都很大。
对，其实这些都是跟我们的生活很有相关，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上的功能性。对，像刚刚有讲到手部的动作啊，或者是你的情绪，或者是其实认知也都会影响。对，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说我们会解释给家长听，说诶，其实你有时候觉得很多，例如他情绪不好，可能是因为他基础功能没有打好，所以他会引发他的情绪，这些其实都是很息息相关，那也就是我们职能治疗在做的事情。
嗯，没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其实在课程中也不一定是针对小孩，有时候同时间还会跟家长进行一些卫教啊，或是教养上怎么样让小朋友维持好的习惯，然后要坚守什么原则去降低他可能遇到可能不开心的事情，小朋友就大哭大闹这样子。
嗯，对，所以其实刚刚上面讲了 APD 啪啦一些都是跟我们职能治疗你来做评估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到的事情，大动作、细动作、情绪、社交、认知等等，其实都包含在里面。生活功能
一点就是那个专注力、
专注力
对,
对，
就是很多
家长
很在意的东西，对，然后老师也会说诶，小朋友怎么好像坐不住，或是上课的时候5分钟10分钟就不想上课，所以其实专注力也是一大家长或是老师希望小朋友进步的地方。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在以上的这些项目都觉得有一些想要寻求帮助的话，其实就会来找到我们这边咯。
嗯，
对，所以因为其实很少家长会直接想到说诶，小朋友竟然是找复健科嘛
感觉复健科是长辈或是什么做手受伤啊脚受伤那种。
对，但儿童发展确实就是在复健科里面是没有错的等于就是帮小朋友可能从诶你需要有协助的地方帮你调整到诶可以有跟得上我们发展里程碑上面的状况。对，那其实给大家一个先，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讲很多大家应该会觉得好像在上课很累，所以我们可能就先简单的跟家长们来分享一下，像是说可能一些比较基础你可以去筛选的，像是可能以两三岁为一个界限，例如可能两岁开始会发现说小朋友应该开始听得懂一些简单的指令，对，那他也可能会产生出我不想要，因为他们自我意识也开始慢慢变多，对，所以有时候可能开始进入这个年龄他会有选择要跟不要，那他可以去理解，那可能在动作上面也开始会有刚刚讲到可能你会开始单脚站立或者是稳定度会变得怎么样会变得更好，对，或者是说可能你在精细动作的部分可以开始有比较多模仿啊，或者是使用一些简单的工具的部分。
嗯，那像工具就有可能包含像是串珠，是吧，我们很常会用串珠来帮小朋友做练习这种动作。
对，而且串珠这个也是如果有去联合发展评估中心过的家长应该会发现其实串珠或者是形状板这种都是我们会使用到的筛选工具。那所以其实像两三岁是开始可能会比较明显发现到小朋友在发展上面有没有办法去跟得上，因为其实这个年纪也差不多是他们准备可以进入幼幼班或者是幼儿园的一个里程。对，所以这个年纪是还蛮好去发现的，
像是动作认知以外啊，还有就像会是有些家长会是社交部分，就是他是不是会是看着人的眼睛讲话，有些小朋友他们其实就是家长可能会觉得他可以讲话可以听得懂就好了，但其实我们有时候老师在评估会比较注重是他在社交的技巧上会不会是看着我们眼睛跟老师讲话，或者是音量的大小，这种社交上面的也是家长或是老师会去强调的地方。
因为像其实如果你去送小朋友可能进入团体当中，但我觉得有点可惜是刚好这两三年都疫情，
真的很多疫情宝宝，
对，所以小朋友可能会减少很多
跟别人接触的机会跟经验，因为家长也会怕他们不小心去外面公园玩然后就感就是感染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在经验，因为其实你的经验就是一个大脑神经连接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经验比较没有那么多那可能就要赶快去补足这个部分。
对，有些就是也是会有两岁宝宝啊，然后他们刚好是碰到疫情那时候出生的，就家长会觉得他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社交会比较退缩或者是比较没有经验，那我们就可能建议说可能就现在疫情已经减缓了，然后或者是可能透过跟家中的手足一起相处，增加他可能在社交怎么样互动，然后呢或者是可能到户外啊比较空旷的空间给他一点新的 环境的刺激，因为有些小孩因为这段期间很少去接触新环境、嗯、所以呢他们现在碰到了可能去一个新场所或者新认识同学，就发现哎都不知道怎么动，然后也不敢做任何的、嗯、讲话，所以家长就会发现哎这其实原来经验是这么重要的。
嗯，那其实刚刚讲的很多都是跟我们要自己，可能就是要让家长自己去观察小朋友比较多、
嗯、
对，那这会是一个比较直接，因为当然家长每天都会跟小朋友相处，对，这会是一个很直接可以去观察他们到底有没有需要可能去接受早疗的这个一个指标。因为像其实现在蛮多家长我觉得观念也变得很开放，不会说哎，我好像去接受早疗是我会被贴标签、嗯、而是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小孩去更进步。
嗯，那其实有些家长可能会想说那我的小孩上小学还可以来做治疗吗？嗯，那其实我们这边也是会有针对就是学龄后，也就是小学生。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你不觉得学龄后其实更应该要进行就是这些因为你在学龄的时候就是挑战一定会比在幼稚园的时候遇到
更多。没错，
对啊，因为就是可能会有学校的课业考试，那我们比较跟学龄相关的能力可能会是刚刚有讲到的专注力，你也没有办法持续上一整堂课、
嗯、现在都是40分钟嘛，
对，应该是
40分钟，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是针对学龄后的话，我们课程就会拉长可能是50分钟为主，希望他可能延续在 小学上课的时间。
这几年越来越强调说以家庭为中心嘛，
嗯哼，
对，那我们就是除了做小朋友以外，我们还蛮特别，就是我们会有时候会跟家长去约一个可能访谈的时，也不算访谈啦，我们就轻松一点就是跟家长聊
聊
天的时间、
嗯、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例如说一堂课结束、嗯、只能讲话三分钟五分钟、
嗯、
就觉得很赶，
对，可能家长还有一些可能像是怎么样跟孩子相处的忧虑啊、嗯、或是有其他在跟孩子相处时的困扰，那其实五分钟只讲个哎刚才小朋友上课过程对他们来说是完全不够的。
对，而且每次其实偷偷说每次微教的时间家长听得很急，我们也讲得很赶、
对，因为可能下一堂课的小朋友已经在旁边等着要上课了。对啊、
嗯、我觉得我每次刚工作的时候就觉得哦讲话快要断气了，
真的没错，而且喉咙就会特别想要去保养它，因为我们会一直都在讲话。
对啊，
嗯，所以就是说、嗯，我们也是可以跟家长约一个特别谈话的一个时间，然后好好的跟家长聊一聊哎，小朋友的一些让你可能需要老师可能提供一些建议啊，怎么样跟小孩相处的一个方法这样子。
嗯，
那我们接下来呢想要特别介绍就是哎、嗯、对，就是呢我们诊所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的主题课啦、嗯、
对，这个真的是很特别，而且因为寒假的时候我都会听到哎、
啊、
很多家长想要很兴奋的跟我说哎老师哪里有什么什么冬令营、
嗯、
或者是要去参加可能像什么运动体操课啊还是什么哎，可能小朋友画小天才画画班
就是在外面上一些体能课啊，
嗯，才艺班的那种类型，
然后就可能因为寒假要去外面上课，然后反而请了诊所的一些治疗的课程，但其实我们的主题课是不只有在寒暑假开班，我们是连就是每个月都有正常的在做这个营运这样子、
嗯、对，而且因为其实我觉得主题课很棒的就是他们会可以符合家长的一些需求，可能、
嗯、
诶我希望小朋友可以去练习除了一些平常学程当中的以外的东西，像是哎，我们也有一些桌游玩游戏的课，或者是画画的话其实我们这里也有、哦、
对，然后还有那个像是人际互动课也有，
然后还有哎、嗯，你要动态的我们运动的
对
那个运动竞赛主题课也有，
对对对，所以就是如果家长只想要让小朋友整堂课都在动，就是要来这边动然后放电，那我们有专门会针对这些家长需求开设一个动态主题课程。对，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介绍每一个主题课在做什么吧、
嗯、对，诶对，那先问一下古阳老师，你的课程我记得是绘画的课程对不对？
嗯，没错没错，因为我本人对绘画啊，然后或是对于像是看画有兴趣，就对那种美感漂亮的东西有兴趣，所以就想说
特别爱漂亮
你也很爱漂亮大家都爱漂亮但就是觉得哦，如果呢可以把自己的一个画画的兴趣然后变成是上课的方式，然后让小朋友可能透过这个 画画的活动。那我们这堂课呢，就是会训练小孩，像是因为画画也算是职能里面中精细动作的
手功能，
对，手功能，不论是你运笔啊、手眼协调啊，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画画里面的。那还有一些就是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小朋友好像坐不住，所以我们的这个主题课呢，也是以50分钟为单位，就希望小朋友练习说，你可以专注在一个活动中，维持50分钟的专注力。对，那我们是透过画画这个元素，然后带入让小朋友养成习惯。但其实我们这堂课不会专注说，哦，你要画得很精美或很精准，主要会是透过像是棉花棒啊。或者是一些手指头，就是比较是特别的一个媒材工具，或是海绵，然后去用这种按压式的作画。那所以老师就会把步骤啊简略，像是说你要注意什么，我可能会先讲好说明后，然后呢呈现的样子基本上都会是让小朋友做出一个作品来的。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小朋友有一个成就的动机。
没错，就是其实画画也是带给我的感受，也是让我有一种成就感，因为当我发现，哎，我是就透过自己的一个手、自己的能力去完成一幅画，然后再得到他人赞美的时候，其实也会增加小朋友的自信心哦，还有成就感这些胜任感的部分。
对，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职能治疗非常重点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依照小朋友的能力
、
对，然后去调整活动，把活动的步骤去分解，然后做一个活动的分级。对，那让他们可以在每个活动中，你当然一定要有兴趣、有动机，你才会继续，不然就会像我小时候一样，我学一学我都不想学了。
哦，这个我大概了解，以前学钢琴的过程也是很痛苦，
我觉得好累哦。
最近有一堂是用手指沾颜料，那小朋友就会说，哦，这个摸起来滑滑的、冰冰的，然后觉得很棒，他有用就是触觉，然后去感受一下不同的就是东西。那有个小朋友，他其实平常本身如果在一般的治疗中，他是很爱乱动的，或是坐不下来、静不下来。那天我就有点惊讶，哎，他上这堂课的时候竟然是可以坐直坐正，然后手指头去沾颜料的时候很谨慎小心。那其实妈妈听到后也蛮惊讶，说，哦，原来我小朋友是可以坐着30分钟以上的。
哦，对，所以其实这个虽然说听起来是哎画画，但对专注力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贡献。
对，就可能透过一些感觉刺激啊，去延长他们的专注。哎，对，蒋老师也有开一个桌游主题课， 对不对？
没错。而且我那个桌游主题课是有跟另外一个语言的老师，因为我们早聊这边我们除了职能还有语言，对，那堂课还蛮特别，就是跨领域的课程的，
就有结合两个专业在同一堂课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两个专业一起去带，我先讲一下我们桌游课该干嘛好了。那桌游课，对，它顾名思义，我们就是利用桌游去带小朋友。那我们带的目标主要会以社交互动，因为像我那一堂的话，目前就是大班到1、2年级的小朋友都有，对，所以他的年龄就是算低年级，但有一些还不错的大班的也可以进来，对，所以我们就会让他们去练习说，可能我在玩桌游的时候，因为桌游一定是团体游戏嘛，
对，
所以你就会
就是一定要一个以上的人才能够玩的游戏。
对，所以当然你在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你就会要练习，可能我们从很基本的轮流，或者是你有没有去专心听老师讲规则。
对，这很重要，因为假如小朋友前面根本没有听懂你讲规则，就不知道怎么玩下一步了。
对，会包括可能像冲动控制或者是认知，因为你要有没有办法专心听规则，真听得懂，对，然后后面再进入到要怎么样去跟人家互动。对，这堂课其实他训练到的东西还蛮丰富的，
而且其实有时候有些桌游还蛮是不是蛮需要小朋友一些逻辑推理啊，或者是动脑去想，要怎么样获胜，对不对？
对，而且现在市面上桌游就是越来越多，对，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去挑选，像我可能常常经过成品或者是自己去桌游店，我现在就会忍不住想要去逛一下，有没有新出什么桌游，
可以带给小朋友玩，对不对？
真的，就我自己看了买新桌游很开心，然后试玩觉得还不错， 就觉得也会很适合小朋友。那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会跟语言的老师一起，那他们可能我们就会一起融入一些他们去表达的目标，因为像我们在做社交能力的时候表达也很重要，因为你不可能一直跟人家动作或者是眼神示意，所以你要练习要怎么讲话，然后可能有些游戏是要分队的，你要怎么表现让你的队友可以听得懂，让你的队友可以看得懂你在干嘛，对，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一起讨论去做出这些决定，我们这堂课里面都会有很多这样的内容。
哦，这样听起来感觉就是在玩游戏中还可以训练到好多东西哦。
而且像桌游可以来跟大家讲一下说到底要怎么挑选桌游，因为市面上真的太多了。
没错，有时候去那种桌游展可是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对，但我像自己的话，我是从高中大学我就开始蛮常玩桌游的。对，之前都会可能玩桌游玩到半夜。
太厉害了，这么好玩。
那我觉得像可能家长因为可能对很这些东西不一定那么了解，所以可能很容易会从那个包装盒上面就会陷入他的迷思，
因为他有些会写年龄，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我好啦，也没有说不喜欢，但其实我觉得年龄这个东西在它包装上是一个我自己本身不喜欢去看的那个点，因为我喜欢去调整说我怎么把这个游戏调整到每一个年龄的小朋友都可以去玩。
哇，这就是职能的专业呀。就是活动分级，对不对？
对，我觉得可能去感受蛮多桌游。对，但当然有人会觉得说这样好像对桌游的原创者没有那么礼貌。
可是你要想，你可以把他的桌游变成降低年龄层，让更多人去玩玩会这桌游，其实也是蛮厉害的。我相信原创者会很开心，就是觉得我的桌游被更多人认识，其实我之前没有预测到的，连小朋友都会玩。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家长其实不用很纠结说这个怎么办，他写一定要七岁以上
才可以玩。对，他上面的年龄都写可能七岁到九岁以上，那小朋友我们都可能从有些中班就可以开始玩一些简单的图卡桌游了。
对，因为其实大班中班其实就可以开始玩一些简单的游戏，那可能到一年级比较有就是完整的一些逻辑思考能力的时候，可以再开始玩一些就是
益智类型，
对对对，
需要动脑啊，然后多步骤的指令去达成到一个目标的那种，对不对？
没错，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比较多可能可以去选择的是你买了一个桌游，你也没有办法很多方面的去运用它。
对，当然我们也很欢迎家长说老师这桌游我好像不太会玩，我觉得很好玩，可是我带小孩的时候总是遇到困扰，那我们也欢迎家长可以跟我们讨论啊。
对，有之前我礼拜六的班就有家长有拿好几盒桌游来。
真的哦。
对，然后就问说
好好
老师这个你可不可以帮我带他们玩。
一次送了五六个吗？
对，因为他们就很喜欢买不同的桌游，就是当然你给小朋友很多就是很新鲜的东西或者是很多尝试，很棒。对，但其实我觉得如果能把一个东西玩到很多不同的或者
玩法，
对，然后家里可能弟弟妹妹到哥哥姐姐
一直都能够一起玩，
这样其实我就是更棒，而且也不用到家长说你们家又不是开桌游店，不用买到那么多。
哇，这真的是好厉害的技能啊。赶快来跟蒋老师讨教一下。
而且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就是家长一直叫你们花钱，我反而喜欢可能叫你们可以自己去简单做一些东西，或者是买一个东西我就可以玩好久，我觉得这样是更棒的。
对，这个想法真不错。
对，所以我觉得像桌游课的话其实也可以延伸到除了小朋友本身，那到家长怎么去回去参与跟小朋友一起去共同游戏，这个点也是我们当中会在卫教当中会跟家长讨论到很多的。
对，这样感觉就是可以把老师在上课中教孩子的家长回去学起来后，就可以随时在家中跟小孩进行这种治疗的游戏活动。
因为像可能之前过年嘛，过年也会有家长跟我说我在家里就有跟小朋友一起玩什么。
哦，真的哦。
对，或者是寒假的时候就会听到他们开始聊我们最近刚买这个，寒假刚好就可以一起玩。
一起玩。
对，然后是出去露营的时候也可以玩。
而且现在很多人都会怕小朋友一直看手机影片啊，就是很怕沉迷于那种 影对光影的游戏中，然后就其实透过桌游，这也是一个很好跟小孩子用玩游戏的方法，而且又比较健康的一个媒介嘛，对不对？
而且大人应该也会去接，玩得蛮开心的。
而且过程中我觉得除了训练一些社交，其实小朋友也会从这里面学那个挫折忍受度哦。因为有些小朋友就是很常听到不容许自己输，或者是觉得输了就会生气，
就大哭说我一定要第一名。
没错，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种玩游戏的过程中让孩子学习怎么在失败中调整自己的情绪，对不对？怎么样再次面对啊，或是再去学习我要怎么去当我失败的时候要怎么样从失败过程中学习，然后再次去尝试的这种勇气，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情绪这种东西对家长来讲应该是很大的一个难题了。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桌游啊，就像蒋老师刚刚提到什么社交或者是语言课的老师也一些目标以外，我觉得小孩有一些挫折忍受度低的也可以让他借由玩桌游的过程中去加强。
因为可能像他各种不同的情绪，我开心的时候我怎么样跟我的队友一起分享这个喜悦。
对
对，那我输了我很难过我很生气，那我要怎么找到问题解决的能力？
有些小朋友有些是用哭的，或是有些是焦虑，会开始可能去揉我们的纸或是我们的巧屏，那时候他就会把焦虑的情绪展现出来。所以怎么样在活动中引发孩子需要加强的地方，然后透过这个过程中去进行治疗，就是对孩子很棒的一个部分，
很宝贵的一个经验。
对啊，
因为很难说我随便就
营造那个环境或情境让你觉得很紧张。
对，那你来这边我们马上就是让小朋友亲身体验，然后再从经验当中去学习。所以我觉得来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们想要什么样的经验，要怎么成长，我们就会帮你们尽量制造出那样的环境，然后也会提醒回家要怎么内化到日常的一些生活情境当中。
没错。还有什么特别的主题课啊？刚才讲了两个吗？
对，那其实我们还有运动类型的嘛，
动态竞赛主题课。
对，但其实反正我想表达就是我们职能其实不管是静态的或者是动态的，对，或者是你说很多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的东西，才艺这种，我们都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那所以如果家长有兴趣的话，当然也都可以来询问看看我们这边要怎么样的去帮你们安排，因为可能有时候家长想要的或者是小朋友想要的也不一定会最适合。对，所以其实像来评估我们就会告诉你们大概的方向，或者是我们一起可能先怎么样再怎么样去执行，
就是跟家长有一个共识后，我们将一起共同合作努力，然后呢对孩子的一个成效会相对的较好，这样子。
因为其实有时候可能单方面只是听，因为家长自己想跟老师想的不一定一样。对，所以我们只是就分享我们的经验，但如果到时候真的有机会合作的话，当然才可以对小朋友去制造出最大的效益，让他们可以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学习成长。
没错，真的，我们是来这边帮助每一个家庭，然后让他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以过得更顺利一些些。
对，就是不只是帮小孩而是整个家庭，包括家长们一起。对，那么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
拜拜，
欢迎，我们就下次见咯，拜
拜。
实践早聊教室，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